各位主北圣礼堂的家人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虽然在疫情泛滥的期间，他仍然赐给我们先进的科技，让我们能够在网络上面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侍奉我们的神，荣耀我们的神。我也谢谢牧师师母还有教会其他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跟各位家人见面，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本来预计是5月23号要从华盛顿飞回台湾，本来希望实体跟大家一起见面，但没有想到今年的5月跟去年的5月同样的事情发生，疫情爆发，所以我再三的思量，我觉得我应该将我的行程 postpone。 如果神的恩典允许，我多么的盼望能够很快的跟大家一起实体的聚会。我本来以为这一次去台湾，我已经可以到竹北圣礼堂的新的殿堂跟大家一起实体聚会，但后来听牧师说可能要延到明年。但愿神的恩典领导我们，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建殿的计划，让这个殿能够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让这个殿能够成为外邦人认识我们的主、接受我们的主、荣耀我们主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来分享我的投影片，因为跟建殿有关，所以神给我一个感动，今天要跟各位家人分享一个大家蛮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可是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的属灵上面的功课，就是合神心意的奉献。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所有在实体或者在线上聚会的主内家人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下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仆人。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主啊，不论实体或者线上，都求你亲自的看顾，保护我们不受疫情的攻击，保护我们不受撒旦的攻击。求你今天早上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听的讲的同感一领，同得造就，让我们所高举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他复活的大能。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名，阿们。历代志这一本书啊，通常是让人敬而远之的一本历史书，但是题目就让我们却步，而且一开始有九章的家谱，所以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也成为一个拦阻。其实历代志这本书放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后面，不是它原来的位置，这是犹太人在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74译本的时候，特别把它摆在历史书的后面。原来历代志的这个位置是在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就等于说是旧约圣经的一个总结。就像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以前他们都是这样，从创世纪到历代志。我个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读历代志，当然参照撒母耳记上下。其实历代志这本书啊，圣经学者将它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家谱，我这里讲到故国不堪回首，回溯犹太人的历史。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圣经拣选了两个人，圣灵保惠师拣选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大卫，一个就是所罗门，用他们的侍奉，用他们的一生，用他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也用他们的失败，用他们的软弱，作为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的一个警戒。最后一部分讲到南国的历史，是历代之下的第十章一直到36章，这27章的经文讲到整个南国 从罗伯安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四个非常短暂的王，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约阿斯，这是整个犹太人历史的一个总结。我们在读历代志的时候，特别我们读到的是大卫，也读到所罗门。我个人觉得在大卫跟所罗门他们一生的侍奉中间，最重要的一个侍奉就是建殿。而所罗门在建殿的这件事情上面，整个焦点其实是聚集在建殿的祷告。我们以后如果说神的恩典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历代志。其实在历代志里面最重要神的教导，不是教你怎么做皇帝，不是讲政治，也不是讲军事，更不是讲经济，讲的是祷告。从家谱开始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一直到最后第四部分治乱用了六个的例子讲到说如何祷告。而且你看在大卫与所罗门一生中间，整个侍奉的焦点就是祷告。我刚才提到，因为我们牵涉到说建殿的问题，我们要盖新堂，要搬进新的教会去侍奉，所以我今天集中在大卫在建殿这件事情上，他给我们所留下来的榜样。如果说你看一下和合本第十七章啊，一开始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说什么呢？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殿，神不许。哇，你说大卫碰了一个大钉子啊，是吗？其实我告诉你啊，先知拿单呢更加的尴尬，因为大卫想建殿，他非常的小心，所以他首先去问一下先知，可不可以盖圣殿啊？哎，大卫在这边讲啊，哎呀，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啊，反在幔子里，有没有讲到建殿啊？没有。这里大卫没有讲他要建殿，但是怎么样呢？他有这个意思，拿单应该要会听。各位家人，你的老板是不是也是这样啊？你的指导老师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哎，他讲话不直接跟你讲，哎，让你要会听。大卫没有直接的说要建殿，所以拿单如果说可以或者不可以，那么是不是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大卫只是在这边自言自语的说，哎呀，你看我现在住在这么漂亮啊，这么漂亮的一个房子里面，而神的约柜呢反而在车库里。哎，拿单相当的会听话，相当的听懂大卫在讲什么。那拿单怎么回答？哦，他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拿单有没有说建殿呢？没有，没有。那如果说拿单说不可以，那你说这个做国王的面子往哪里去摆？如果说可以，那么谁答应呢？拿单在这边只丢出了一个对联，对不对？这个对联是什么？心想事成，以马内利。哎，大家心照不宣，看到吗？这真正是高手过招啊！你在旁边听了半天，还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呢。弦外之音，拿单是说你可以建殿，心想事成，而且神与你同在。可是啊，那一天晚上，拿单就碰到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神说准许大卫建殿，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假先知啊？上帝说的你不说，上帝没讲的你偏去讲，都是假的，是吧？这叫假先知。所以上帝告诉拿单说，你现在去告诉我的仆人，直接去告诉大卫我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你不可以建造殿宇，我不要你建殿，我不要你建殿。他说啊，我从来没有住过殿宇，你岂可为我造一个殿宇呢？其实 King James 英王钦定本和七十二译本里面，建殿这个殿是用 house， 你不要为我造一个房子。他说我从来没有住过殿宇，我常常是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对吧？ 在旷野里面是以色列人抬着上帝走呢，还是上帝的火柱跟云柱引领以色列人？我说我从来没有住过殿，我也从来没有要你们一个支派的士师为我建造香柏木的殿，我没有，我不需要。天上的天尚且不够神居住，何况人手所造的殿，对不对？这是民间宗教的思想，我们不需要为神造一个殿。他说你不需要为我造一个房子，而且他说你啊，拿单就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这样说，我从羊圈中把你造出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我拣选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的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的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哎，弟兄姐妹，上帝在这边借着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有点像大卫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不对？接着是上帝在跟大卫立约，我让你得大名，而且怎么样呢？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你，但是你不要为我建殿。他说我必制服你一切仇敌，非常出名的大卫之约了，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上帝在这边对大卫说，你不要为我建殿。他说你在历次的征战当中手上沾满了人的血，让人流血，所以这个殿应该要由和平之子来建，你不要为我建。他说啊，上帝说啊，在你的后裔当中我会拣选一个人，这个人会为我建造殿宇，其实仍然是用 house。 而且他说啊，上帝说啊，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是万代的根基，这是万世蒙福的一个根源。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弟兄姐妹，大卫听完了之后他的反应怎么样啊？板起脸来，对不对？不要就不要，我好意帮你盖一个殿，你说不要，不要就算了，我可以做的事情多得很，对不对？哎，我可以去弹琴，哎，我可以去这个作诗，对不对？我做的事情多得很。大卫是不是这样？不是，不是。大卫接下去怎么说？他说啊，我感谢你。上帝在这边，他感谢上帝什么？上帝在这边告诉他说，你不要为我建殿，你不要为我建殿，你不要为我造一个 house， 让我为你造一个 house。看到和合本圣经翻译的非常的好，将这个 house 翻成家室。上帝告诉大卫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大卫王朝在历史上429年，比我国的唐朝290年还要长久，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是你想都没有想到的。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与喜乐，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你不要为我找一个房子， No。 大卫这个时候的反应如何？我们看看历代志上第17章里面接下去他怎么说。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他怎么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样的地步，神啊，在这你眼中还看为小无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过我好像看过高贵的人，你驾驭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大卫在这边不是发脾气，上帝跟他讲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他没有听进去，但他听进去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可以为我建殿，但是谁可以为我建殿呢？你的后裔当中要拣选一个人，你的儿子当中我要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可以为我建殿，他的后代。大卫听进去了， 这句话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因为我们不是大卫，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请问大卫是王，他的儿子能不能做王啊？很多人认为说当然嘛，哪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继承父业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了，对不对？他的儿子能不能做王，哎，这不一定哦。我想请问大卫前面是谁做王啊？扫罗，对不对？扫罗的儿子是谁？约拿丹。弟兄姐妹，约拿丹好不好啊？约拿丹是个好儿子，你看他还跟大卫立了这一个永约，立了 是生死之交啊，这个是好的，好的儿子。那约拿丹有没有做王啊？没有。为什么？因为扫罗不好，对不对？所以啊，儿子好，爸爸不好，还不能做王。所以啊，在这边我们提醒一下在座所有做父亲的弟兄们，哎，来好好的尽到你做父亲的责任，在家做教师，在家里做祭司，带领我们的儿女，带领全家信主。爸爸不好，儿子好，不能做王。那我再询问大家了，撒母耳好不好？好。但撒母耳的两个儿子能不能做士师啊？不能。为什么？为什么？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对不对？不该卖的东西乱卖，对不对？不该说的话乱说。啊，撒母耳好，爸爸好，儿子不好，也不能做王。那么撒母耳之前呢，以利老祭司，对不对？那我想请问以利老祭司的两个儿子能不能继续做祭司啊？何弗尼、菲尼哈，对，这两个人怎么样啊？不好，抬着约柜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结果打败了，连约柜都掉了，这两个人命丧战场。消息传来，老祭司中风，媳妇难产。所以啊，上帝在这边跟他说，我拣选你的儿子，在你的后裔当中拣选一个人，这是一个恩典。大卫听到了，他知道上帝在他的后裔当中拣选一个人要来建殿，而且为这个人怎么样呢？立永远的约。我告诉你，大卫听到了，大卫感恩了。但上帝说，我不要你为我建殿，你不要为我盖一个 house， 但我为你盖一个 house。看到我为你盖一个 house， 你看到这个时候大卫听到这一些话的时候，他心里是何等的感激，他心里是何等的感恩。所以大卫继续说，然后耶和华以色列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他说我本来是放羊的，但是上帝却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因为他拣选犹大为首领，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的父家，在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当中，上帝拣选犹大支派，在犹大支派当中，上帝拣选耶西的家。然后他说，在我父的众子里面，上帝特别喜悦，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其实弟兄姐妹，你也知道，上帝要撒母耳去耶西的家，在他耶西的儿子中间高立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继承继续这个扫罗。这个故事很熟悉，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熟悉这个故事的话，你记得那个时候大卫可能根本就被忘记了啊。撒母耳去耶西的家要高立一个人来做王，那他就跟看到耶西说，把你所有的儿子统统叫出来，我要跟他们一起吃饭，一个一个介绍，对不对？哎呀，他儿子出来，以利亚气宇轩昂啊。所以撒母耳基本上就已经把橄榄油都拿出来要高立这个人，上帝说 no，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啊。第二个儿子亚比拿达出来，身高体健呢，哎，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以又准备安利他。上帝说 no， 也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三儿子又出来，斯米亚雄壮威武，上帝说 no， 也不是这个。啊，一个一个走完了，七个儿子都走完了，上帝说都不是他们。这个时候啊，撒母耳对耶西就问了一句非常尴尬的话了，问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他问耶西说什么？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哎，弟兄姐妹，如果说李牧师跟李师母到你家去这个探访，然后说，哎呀，把你家的孩子通通叫出来，我一个一个认识啊。哎，一个一个出来介绍完了之后，然后李牧师或李师母问你说，哎，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 弦外之音，也就是说你外面还有没有别的儿子啊？问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啊。这个时候耶西才想，他说、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这个儿子在哪里？他在外面在做什么？放羊。我很怀疑啊，那个时候耶西是把大卫当作女儿来养，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的。大卫那个时候做些什么事情？看羊、弹琴、作诗，像个女孩子。那个时候男孩子做什么？打仗，对不对？就你看他三个哥哥去打仗，在跟非利士人，在跟着哥利亚一战的时候，他本来是父亲叫他去带些面啊，带些饼啊，去烙军一下，然后说他带了平安的口信回来。男孩子打仗，哎，女孩子呢，哎，在家里帮忙，对，煮饭啦、啊，看羊啦、啊，就基本上把他给忘了，你知道，差一点，但是上帝拣选他。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拣选。上帝的恩典临到大卫，我拣选你。然后他还说啊，耶和华赐给我许多的儿子，在我儿子当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呢。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儿子。哎，看到吗？大卫有多少儿子啊？我这边告诉你，19个，因为大卫有很多的妻妾，19个儿子，但在19个儿子当中拣选所罗门，19个儿子，所以拿单才会去骂大卫，对不对？人家乌利亚只有一个太太，你把人家的太太抢过来，你这是为富不仁了、啊。这可以讲到说大卫生命中最阴暗的一面。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大卫，临到所罗门，而且你看，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就已经拣选了他，记得吗？记得吗？拿单到医院去看这个八十八，对不对？还为这个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什么叫耶底底亚？也就是耶和华爱他。八十八那个时候，你说担心不担心呢、啊？很担心的，因为他跟大卫的第一个儿子就没有保住，对不对？就没有存活。这是拣选，上帝特别的，你看，在不可能的这个从人的角度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拣选这样一个人。这在圣经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所以如果你看罗马书的话，就讲到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大家都认识，听过这个名字。利百加生了一个双胞胎，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做出来的时候，只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那也是在乎怎么样招呼人的主。所以上帝拣选人不是看这个人是不是完全，是不是正直，是不是完全公义清洁，不是，这是上帝的恩典。如果说上帝只是看我们是不是完全，是不是正直，是不是清洁，然后才做拣选的话，我想至少我本人没有这个资格。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对不对？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知道，上帝知道。如果说上帝是用这样的标准来拣选的话，我根本没有资格。看到，这是恩典呢、啊。而且你看到上帝说不让大卫建殿，大卫的反应真的是让我们完全的跌破眼镜，超乎我们的想象。他没有泄气，他没有赌气，他也没有发脾气，不是的，他的反应真的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为什么我用这个题目合神心意的时候这个合神心意的奉献。他说、哦、上帝你不准许我建殿，对不对？但你没有不准许我画设计图吧？上帝就特别的恩待他，感动他，把这个整个圣殿的设计图给画出来。没有，你没有不准许我画设计图吧？你也没有不准许，你也没有禁止我去筹款，对不对？你也没有禁止我去为这个大这个建殿成立筹备小组，对不对？你没有禁止我去为这个圣殿收集金银铜铁，啊，要盖圣殿的木料，要盖圣殿的建材，对不对？只要我不盖殿，我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所有建殿的材料，所有建殿其他的工作，不需要等所罗门来做，我都可以做，看到吗？弟兄姐妹，你我爱上帝，有没有像大卫那样子来爱上帝？弟兄姐妹，你说上帝没有拣选你做牧师，没有拣选你做长老，也没有拣选你做执事，在教会里面做有头衔的这个领袖，哦，你说上帝没有拣选我，对不对？我准时来参加主日崇拜已经不错了。哎，我不迟到，就已经很给上帝面子了，对不对？是吧？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弟兄姐妹， 上帝只是没有拣选你做有头衔的领袖而已。这叫什么？这叫 minister with no portfolio， 懂吗？ minister with no portfolio， 明白？意思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做，上帝没有禁止我们做事，什么地方有需要的就是我侍奉的地方。因为弟兄姐妹打球不是也是这样吗？这叫什么？补位，在全场跑来跑去的，最后什么得最佳球员的也是他。如果说你是只是站在那边等着人家传球给你，那个不叫打球，那个叫看球，看到吗？大卫是这样，他有机会上场打球，他不需要坐冷板凳，就不知道有多感恩啊。后卫也是他，前锋也是他，中锋也是他。上帝唯一不准他做的就是建殿，所以除了建殿以外，其他所有的事情他什么都做了。各位家人，你认识大卫吗？你说大卫很能干，对不对？是的，他的确很能干，但是他害人也很能干。你说他爱神，是的，他的确爱神，他爱神是一流的。那哪一个是真的大卫？两个都是。你我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们好的时候可以很好，坏的时候可以坏到极点，哪一个是真正的我？两个都是，两个都是。所以上帝不是按照我们好才爱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好才拣选我们。所以 C.S. Lewis 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好上帝才爱我们，上帝爱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好，这是格外的恩典。你想了解一下大卫这个时候的心声吗？你有没有想到说大卫这时候心里在想什么？这很长的一段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上的第29章，他说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我觉得这一段话绝对不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只有大卫才能说出这样子的话。第一节他就说，我的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哎，哪个人敢说这个话？除了做父亲有资格说这种话以外，哪个人有资格说这句话？就好像说，哎呀，我儿子现在做传道人了啊，大家手下留情，因为他没有什么经验。只有父亲才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个工程好大，这个殿不是为人造的，这个殿乃是为耶和华，因耶和华的名所建造的。大卫怎么说啊？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了，看到没有？上帝虽然不许我建殿，但是我为神的殿已经尽力，我神的殿。所以我为用金子做金器，预备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宝石和白玉，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要准备好。这是讲到每一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剩余结余的部分全部拨入建殿的这个基金里面去。不但如此，他不仅仅用国家的利益，这个力量。大卫说什么？因为我爱慕我的神，爱慕我神的殿，所以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国家预算之外，我将我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我全部的金银都献上啊！我有多少3000塔连德的金子，7000塔连德的银子，通通拿出来以贴这个墙壁，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看到吗？大卫将全部的积蓄拿出来啊！耶稣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两次，一次在马太福音，一次在路加福音。我把它换一下，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神的殿在你的心里面吗？建殿的计划在你的心里面吗？通常我们在日子过得好的之后，都想到我们怎么样过更好的日子，更舒适的日子，对不对？住这么漂亮的房子，你有没有想到说上帝的约柜人在 garage 里面，有没有？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也在哪里。但是大卫他说，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所以我把全部的积蓄通通拿出来，看到吧？然后他最后有一个挑战，这句挑战说什么？今日有谁愿意将金银献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在筹募建堂基金就常常问这句话，对不对？今日有谁愿意乐意将金银献上？不，大卫对老百姓，大卫对所有选民的挑战是什么？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乐意的奉献从来都不是用金银做计算的，是自己。当你的心放在上帝的殿的上面的时候， 数目再也不再是一个计算的单位。所以大卫讲得好，这句话也只有他讲得出来。如果后面的人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只能讲说今日有谁愿意这样什么金银献上，对不对？不，他问的是说有谁愿意将自己献上。他说我虽然不配，我虽然软弱，我虽然非常的麻烦，我双手沾满了人的血，但这个人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是有血有泪的一个人，跟你我一样，你知道吧？今天有谁愿意将自己献上？有谁愿意将自己献上？所以大卫接着说，给我们一个挑战。弟兄姐妹，我刚才提过，当你愿意将自己献上的时候，金银不再是计算的单位。所以哥林后后书里面提到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按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你愿不愿意将自己全然的献上？愿不愿意？哦，大卫在这边继续说，他说天上地上都是你的。大卫为什么能有这样看到？第一个，他看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万物都从神而来，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的很好，他供应我们各种各样的需要，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而且呢还用我们做出纳，不但让我们享受他的丰盛，而且让我们来管他，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他并没有要我们全部交回去啊，他向我们要多少，上帝向我们要多少。有时候啊，我们连这十分之一啊都跟他斤斤计较，哎呀，到底这十分之一应该是税前呢还是税后，对不对？常常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常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做一个管家，上帝来到我们面前，他需要现金还是需要银行本票，我们就照他的吩咐去做就是了，对不对？这是我们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如果说你再斤斤计较的话，上帝说那我换一家银行可以吧，我换一家银行可以吧，世界上又不是只有你是一个唯一的理财专家，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多管一点，不是很好吗？上帝给我们多一点的信任，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忠忠心心诚诚实实来侍奉我们的上帝。大卫知道凡物都是从主而来，看到吗？所以这一段经文常常我们在主日崇拜收奉献的时候念的，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看到吗？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万物都从主而来。所以大卫能够看得见，希望我们每一个家人也都能看得见。我们继续读下去，大卫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心？历代志上第29:15里面说，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的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疫情中间你可能比较少出去旅行啊，不过听说在疫情稍微缓了一点之后啊，很多人报复性的消费啊，通通出去旅行，说听说很多的旅馆订都订不到。那我想请问你，你出去旅行有没有住过旅馆啊？有。那么我想请问你，你住旅馆的时候有没有住过总统套房啊？我那是非常豪华的，非常贵的。哎，我住过一次，我有一次到香港大学去访问，香港大学就帮我安排在一间非常漂亮的旅馆。但是我当我 check in 的时候啊，那旅馆的柜台就跟我讲说，对不起，我们今天怎么样 fully book， 全部客满。但是啊，因为我们旅馆跟这个香港大学有很好的关系，而且张教授你常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帮你升等，给你一个特别的房间。哎，他居然把我安排在总统套房，哇，那真是厉害的，四个房间五个厕所，我那天都忙得很，每一间房间都去看一看，每一个厕所都去用一下。但是我想请问你啊，再豪华的套房你都有 check out time 吧，对不对？是吧？你再豪华的套房你总是要 check out 的，中午12点，你明白的啊，你明白的，中午12点行李整理好了，对不对？下面怎么样，打电话上来了，哎呀，要不要帮忙啊？然后怎么样，几个人戴着白手套就把你的东西抬下去了，把你也抬下去了，对不对？再豪华的套房你总有 check out time。 我们在人生里面，你所能够享受的一切，包括总统套房，你只不过是客旅。 We do have a check out time early or later。大卫天天住总统套房，对吧？ 他住在香柏木的皇宫最漂亮的房子，他在西安宝藏耶路撒冷，环顾四周都是他所建的丰功伟业，这是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的明证。但他知道万物都从主而来，我们所享有的年限是有限的，我们只不过是客旅，在世上的日子如婴儿。有机会你读一下朱自清的《匆匆》，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婴儿。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 forever， 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像马土沙拉，结果你今年归更啊，还968，即使是968，也不过是一个 finite number， 有限的。他会知道他的所拥有的日子是有限的，他能够侍奉的日子是有限的，他为上帝摆上的机会不是 unlimited， 不是 everlasting。 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将来在天上你还会不会用到上帝堂发给大家每一个月的一个信封，放奉献上面写上，哎呀，这是某某人的名字啊，这是几月份的奉献。我想将来在天上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不再需要用这些信封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不把握这个机会，趁着可以用这个信封的时候好好的用这个信封？感谢上帝，大卫的一生跟你我一样，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而你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因为他有无穷的有无限的这个荣华富贵，而他是皇帝，他享受各种各样什么都有，但是他仍然有 check out time。 圣经纪念他的是什么？不是他享受有多大的享受，不是他有多大的财富。你看看大卫一家所受到上帝的管教何等的凄惨，对不对？所以他自己说的，在撒母耳记第23章里面他自己说的，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跟你我一样，我们在家上我们的家在上帝的面前并非 perfect， 我们并不完全，并不公义，并不清洁，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一切的救恩和我一切所向往。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但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大卫在历代志上29章的时候提出一个挑战，我们刚才提到，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其实谁不是那个时候的人，我应该说不仅仅是那个时候的人，包括今天的你和我，今天有哪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各位家人，让我们在神面前静心下来，思想一下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然后自己问自己，今日我们愿不愿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让我们的奉献合神心意，让我们的奉献为他所用，让我们的奉献能够建立一个万人祷告的殿，万国祷告的殿，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荣耀他，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次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反省，让我们反省自己在你面前的光景。主啊，帮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听到的人，也让我们成为一个行道的人。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交给你，求你赐福所有我们竹北圣礼堂的家人们，让我们出入平安，让我们不要受到疫情的攻击，让我们不要受到病毒的攻击，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谢谢。